第我们现在来看《使徒行传》第四章，我只能重点式的来怎么讲呢？就是重点式的来这个，但是核心全部是集中在教会跟宣教这两个角度上。第四章你请注意哈，后来约翰跟彼得呢被这些撒都该人在那里戳动。我先介绍一下你第四章的第一节，撒都该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在耶稣的时代有四种人，第一个是法利赛人，我们都知道的。法利赛人为什么会有法利赛人呢？是因为他们曾经他们的先祖们因为不敬畏神，拜偶像，行淫乱，然后把儿女金火，然后与外邦人通婚，与外邦人同行，所以惹怒了神。神呢就是三番五次的警告他们，后来呢他们被抛到这个外邦地，包括被亚述帝国掳去，那是北国，南国呢被巴比伦掳去。等到他们返回，先知就是在外邦地觐见他们，不管是先知以西结、耶利米或者是先知，他们回来以后，包括先知这个该撒利亚，包括先知这个马拉基，包括先知这个哈该等等，还有当时的尼西米也好，这个以斯拉也好，都给他们用神的话提醒他们。后来有一批人，他们就是叫做法利赛人，他们因为先祖们他们失败的经验，他们痛定思痛，要在神的面前好好过敬虔的生活，结果就形成了所谓法利赛派。结果呢他们就越走越偏，就骄傲自义，他们觉得只有他们遵守了摩西律法，所以他们就后来走整个走偏差了，这法利赛人。第二种呢就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是干嘛呢？他们是不相信人有灵魂，或人死后有的地狱的存在，他们也不相信有天使、有灵界的存在，这是撒都该人。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爱色尼人，爱色尼人也是一群敬虔派，他们是不食人间烟火，他们与世隔绝。大家知道在中古时代的有所谓的这些 hermit， 就是隐居士，他们就是不食人间烟火，自己退到僻静的地方去灵修祷告亲近神。这一类人就是爱色尼人，还有一个就是奋锐党人。奋锐党人就是专门因为被罗马统治，他们是专门对抗罗马军队的、罗马政府的、凯撒皇帝的，是这四种人。那第四章的讲到撒都该人，他们来，他们与祭司的圣殿的祭司、守殿官，他们在那里妖言惑众，要对抗彼得跟约翰，结果呢就把他们怎么讲呢来找他们的闸。那么彼得跟约翰就告诉他们了，告诉他们，如果你看第四章第十七节到二十节，可不可以麻烦田敏你帮我们念一下好不好？田敏弟兄
啊，好，
麻烦你帮我们念一下。
第十节，四章十节是吧？
十七节到二十节。
哦，十七到二十。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 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
对，感谢主，你看到彼得跟约翰有很大的胆量和胆识和勇气来面对这些这个撒杜该人或是祭司或者是这些守殿官的人。那你看到原来他们是胆怯如鼠，躲藏起来，耶稣被抓去要受审判的时候，他们呢是胆怯如鼠，大门深锁。可是现在他们目睹了复活的基督之后，他们现在勇敢地为主做见证，而且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好，所以他们很勇敢地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耶稣基督复活，我们不能不说，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也应该要这个的。好，然后再请看第四章的27节，我只能重点式的提出来哈。27节，可不麻烦张黎你帮我们念一下好不好？27节。
好的，27节。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
好，然后第28节，
成就你手和你一直所预定必有的事。
好，感谢主。这里你看见哈，耶稣基督是父神许可借着人的手去攻击他，然后成就了父神的手和父神的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神的许可，没有人能够动耶稣一根汗毛。那么也就是说，是父神的旨意和预定，也就是神的预定和预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我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我们能够信主，如果不是神的预定和预知，我们是不可能信主的。我们成了基督徒以后，我们在奔走天国的道路上，我们所遇到的任何事情都是在神的手中。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绝对没有 accident， 全部是 incident。 你我一定要相信这件事，神的主权、神的大能、神的应许、神的许可，任何事情没有神的许可，绝不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相信了这一点，也确定了这一点，我们的一生，我们所遭到的任何事情，不管是别人对你的攻击，别人对你的误会，别人对你的谩骂，别人对你的批评，别人对你的羞辱，别人对你的论断，你都会或怎么样呢，就是你能够非常的心平气和，你会把自己交给那按公义审断人的主。我们就知道，当神许可这些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一定有他的美意。当神许可我们遭受到冤枉的时候，不要忘记耶稣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不要忘记他是赏善罚恶的神，不要忘记深渊在他，他必报应。所以如果你我清楚这一点，我们的一生，我们不会因为环境不顺我们就 down， 我们不会因为环境顺利我们就沾沾自喜。我们顺利的时候是神的恩典，不顺利的时候也是神的恩典。我们所遭遇的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底下，如果我们认清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心慌惧怕、抱怨、恐惧、害怕，我们就可以把自己很喜乐地交在神手中，因为知道他一定负我们的责任，连耶稣都不例外。耶稣被交在这一些恶人的手中，是父神的旨意， 就是因为他为我们被交在恶人的手中被钉死，才因此成就了我们的救恩。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又岂能得着这个救恩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不要忘记，有的时候神许可他的儿女们遭受到逆境，遭受到患难，遭受到苦难，其实是我们的祝福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观念，不是受苦的人或是得了疾病的人他就是犯罪。 No， 约伯就是一个例子。约伯是一个完全的人，敬畏神的人，远离恶事的人，他却遭遇到苦难。所以不一定，我们不能够 judge， 也就是说如果我看见某一个人生病，我就在那沾沾自喜说一定他犯了罪。 No， 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呢？是要我们没有一个人敢随便的论断，也没有一个人我们可以是像神一样去 judge， 因为很多的事情不是我们凭表象来看的。所以神要我们凡事谦卑，遇到任何事情总是退一步自我省察，这是神的旨意。好，对于凡物功用，第32节到37节我已经讲过了，注意听这句话。不论是个人或是团体的经历，好像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凡物功用，不管这个经历再如何的真实和有价值，这个经历请注意绝对不能够成为真理的准绳，真理必须总是经历的准绳，经历不是真理的准绳。我不知道我这样讲有没有清楚，也就是说神的旨意的启示主要应该从教训的部分去寻找，而不是从叙事的部分去寻找。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因为使徒时代有凡物功用，所以今天的教会也应该凡物功用。不是，这个特殊的经历并不是真理的准绳，真理的准绳是教训的部分。什么是教训的部分？什么是叙事的部分？我举个例，凡物功用是叙事的部分，不是教训的部分。教训的部分是什么呢？比如说保罗告诉我们不要什么，不要效仿外邦人，他们干嘛呢？他们随便说嬉笑的话，或是口中出了污秽的言语，不要有淫耻妄语或是嬉笑的话，这些都不合宜。像这一类是属于教训的部分，这个是时空，任何时空我们都必须遵守的。而凡物功用是受到时空的限制，是当时特殊的情况才会有凡物功用，并不是今天教会必须要这样子做的。好，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讲清楚，对于这一点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我想各位也许可能会有些问题可以问问凡物功用的事，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进到第五章。请你翻到第五章，讲到有一对夫妻，就是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可不可以麻烦王俊你帮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五节好吗？
请问是第几章？
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一节到第九节好了。
第一节到第九节。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嫁银私自留下几份，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份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 嫁淫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仆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约过了三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一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
好，谢谢。这里面你注意有一个重点，就是当时教会有凡物公用，把他们卖的这个银价呢放在使徒的脚前，完全是出于心甘乐意的。请你特别注意第四节，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从这看见，当时并使徒没有命令弟兄姐妹们必须要卖他们的田产，也就是说只要他们的田产没有卖，这个就是他们每一个人个人的。但是如果既然卖了，你既然要卖了，就是为了要分享给大家，放到使徒脚前，既然卖了，你那个银价就不是卖的人在做主，是交给神，奉献给神。因此彼得说你是欺哄神了，然后后面彼得又讲你们是同心试探主的灵。这里面跟我们看见圣灵也是神，圣灵是第三个位格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是同一位神，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但是他不是三个神，他是一个神。那么这里面你就看见几个重点了。第一，当教会在成长的过程中，教会必然会遇见有人的问题出来。第二，教会在成长的过程中，神在做工，魔鬼撒旦也在做工。魔鬼撒旦怎么做工呢？就是叫人假冒属灵做包装，来欺哄，达到失智的目的。要举个例，我们侍奉到底是侍奉神还是侍奉我自己？我侍奉是为了在人众人面前表彰我很属灵，或是表彰我很有恩赐，或是表彰我很有才华，或是表彰我比任何人都懂神的话，或是表彰我对神是何等如何如何。如果是这样，我们其实就跟亚拿尼亚、撒拉非其实是犯了同样的罪。亚拿尼亚跟撒拉非他们是假借着属灵做包装、做幌子，来 cover up 他们自己心中的那个贪欲，也就是说他没有把实际的完全拿出来，却假冒他是完全拿出来他所卖的。那么如果我们侍奉也是 cover up 自己内心中的企图和动机，表面看我们在侍奉，表面看我在侍奉神或人，但实际上我心里面的动机不纯的时候，我们就跟亚拿尼亚、撒非拉犯的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求神怜悯我们。第三，请注意，神是鉴察人心的神。彼得怎么会知道亚拿尼亚跟撒非拉他们欺哄了圣灵呢？那是因为圣灵在他的心中。所以圣经说属灵的人能够洞察万事，属灵的人能够看清事实的真相，所以神是轻慢不得的， 神是欺哄不得的，神的公义，神是鉴察人的心思肺腑，神是不被试探，神也不能够被人欺哄，所以这点是很重要的。好，然后你注意，神给使徒们有权柄可以医病，然后呢，在这个同时，你注意，当使徒他能够医病，甚至连他的这个影儿，他的影子照在谁的身上，那个病就好了，这完全是圣灵的大门。可是使徒自己本身也有他的弱点，就是他仍然会面临被抓、被抓、被关的命运。那所以你注意第五章，他们后来大祭司跟撒都该教门的人呢，他们满心的嫉妒，就要下手去拿住使徒，把他们抓起来收在监牢里面。好，但是你看到神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把他们领出来，所以时候没有到，谁也不能够伤我们的一根汗毛。请注意，时候未到，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手中都有神的 timing， 任何的一件事情如果不是神的许可，没有人能够动我们一根汗毛，除非神许可，神觉得时候到了，那么神才许可患难临到我们。那么你注意第五章的第29节，这是一句很有名的话，我们能够把它背下来。五章的29节，可不可以麻烦这个是不是王云也在？王云在吗？那个是不是云？是不是王云？应该是吧？还是王俊的？
对，是我。那个不好意思，因为我手机放有点远，所以我要去把它拿过来。就是 unmute 呀、yeah ，我是要读第九节，对吧？
麻烦你帮我们读五章29节。
29节 ，OK， 好的。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好，这节经节希望大家能够背下来：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然后第四章，彼得跟约翰也说了：“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感谢主，彼得跟约翰大有胆量，他们为主，为了福音，他们不惧怕恶势力。我们不管是在哪一个地方，我们都会遇到恶势力。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再讲一遍，没有神的许可，没有人能够动我们一根汗毛，但是我们必须持守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顺从神，不顺从人，这个原则我们要把握住。好，那么后来感谢主，这个彼得约翰呢，虽然被抓，可是神把监牢的门打开，他们又出来了。所以你注意第41节，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羞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不是有一颗心，就是我愿意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基督耶稣的名，我受羞辱我都欢喜快乐，因为我们能够配如此，算为了主的名受羞辱，这其实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好，要特别注意一节经节，请注意31节，可不可以麻烦立峰你帮我们念一下31节好吗？
哎，好的，牧师，是使徒行传第几章？
第五章的31节。
好，稍微等一下，对不起，那使徒行传第
五章31节。
第一章三十节，好的，马上就到了，牧师。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
好，谢谢，请注意哈，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现在我们换一个角度讲，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我，赐给你。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连我们能够悔改认罪都是神所赐的恩。也就是说，我们能够认罪悔改得着恩典成为基督徒，如果不是神主权的恩典，我们根本不可能。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得救相信耶稣认罪悔改，我们没有可夸的，完全是神的恩典。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我曾经听过一个弟兄，他说，牧师啊，我当初做了智慧的抉择，我能够抉择选择相信耶稣，我不相信哲学，我也不相信其他的宗教，我也不相信任何所谓的道德的规范，我选择了耶稣。他的意思是说，是我聪明智慧做了这样的一个正确的选择。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弟兄的观念是完全错误了。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我们能够悔改，我们能够信靠耶稣基督，完全是神主权的恩典，这一点是我们必须要清楚的。好，下面进到第六章，我先停一下看什么问题吧。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尽量问哈。好，如果没有，那我们进到第六章。第六章你注意，当教会在成长的过程，一定会遇到教会是一群人，既然是一群人，人就有人的地方就会有问题。虽然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人，但是我们仍然还是带着我们原本有我们的老我，我们既然有老我，我们呢就需要走成圣的道路，求神的灵来对付我们罪性中的败坏和软弱，包括自私，包括自我中心，包括贪爱世界，包括肉体中的情欲，包括眼目的情欲，包括今生的骄傲，包括许许多多的我们贪爱世界等等，很多这些我们都需要走成圣的道路，使我们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但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有这些罪性败坏，所以呢，人都是难免会以自我为中心，结果就产生了什么问题呢？产生了这个饭食的问题。其实这个表面上是看是饭食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看见教会有许多的事不能只靠牧师长老，就像当时不能只靠使徒们，所以就必须选七个执事同工出来，他们能够分担教会的一些事工。所以教会为什么现在有牧师、有长老、有执事？执事是干嘛呢？执事是按照牧师、长老，这个所依据圣经的原则，教会的使命，拟定出一些事工，然后执事们就是按照这些事工，他们去推展、去执行。那么牧师长老是掌舵的，就是让教会走在真理的道路上，走在神的旨意当中。那么当初选出来这七名这个执事， 有好名声的，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那么使徒们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牧师长老是以教会的信仰、教会的政策、教会的方针，以这个为主导。那么执事们呢，是实际的把教会的事工去执行、去推动。所以简单的讲就是这样。但是我想最重要的第六章是讲到教会成长的过程总是会遇到一些实际的问题，比方说这里饭食的问题。所谓的饭食的问题，就是指教会一般事工的推展的问题。好，那么所以呢，选出这七个执事来帮助使徒们、使教会在这么多的人的情况下，能够有组织化，能够有制度化，能够使教会能够有正常的运作。有些人说教会不需要组织， no， 其实错了。教会既然是人的群体，仍然需要有组织，好，仍然需要有按部就班，按照秩序规规矩矩而行。没有制度，没有规章，没有组织，那教会就乱了。所以教会虽然是属天的群体，但是我们在地上仍然是一群人，还是需要有组织、有规章、有章法。所以为什么教会需要有教会的规章，需要有教会的by law，就是因为我们是在地上的一群人，我们还是需要有这个章法，有规条。那所谓的规条不是人定的，是根据圣经的原则来定的。所以呢，这个是我最基本的一个概念，我想我们需要知道。好，现在进到第七章。第七章这一章很重要，是讲到斯提凡，他这个讲了一篇非常重要的道。这一篇道可能要我们必须把它从第一节读到最后，读到六十节。这个可不可以麻烦张黎你帮我们练好不好？张黎，
第一节到第六十节吗？
对。
OK， 第七章哈。大祭司就说，这些事果然有吗？斯提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未在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在这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那时他还没有儿子。神说，你的后裔必寄居外邦，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做奴仆，苦待他们400年。神又说，使他们做奴仆的那国我要惩罚，以后他们要出来在这地方侍奉我。神又赐他割礼的约，于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第八日给他行了割礼。以撒生雅各，雅各生12位先祖。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救他脱离一切苦难，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监管全家。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饥荒，大受艰难，我们的祖宗就绝了粮。雅各听见在埃及有粮，就打发我们的祖宗初次在那里往哪里去。第二次约瑟与弟兄们相认，他的亲族也被法老知道了。约瑟就打发弟兄请父亲雅各和全家75个人都来。于是雅各下了埃及，后来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又被带到示剑，葬于亚伯拉罕在世界用银子从哈摩子孙买来的坟墓里。及至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众多，直到有不晓得约瑟的兴亡兴起，
他用诡计带我们的宗族，苦害我们的祖宗，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三个月，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拾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将到40岁，心中起欲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过了40年，在西奈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见了那异象，便觉稀奇，正近前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说，我是你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主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下来要救他们。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这摩西就是百姓气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神却借那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40年间行了奇事神迹。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这人曾在旷野会中与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对亚伦说，你且为我们造些神像，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又拿祭物献给那像，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以色列家啊，你们40年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李番神的心，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直存到大卫的日子。大卫在神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却是所罗门为神建造殿宇。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你们这印着景象心和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异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异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反咬牙切齿。但斯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拥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反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灵魂。又跪下大声喊说， 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
谢谢张黎哈，辛苦了。这一章为什么必须整个读一遍呢？有几个原因。第一，斯提凡是新约历史第二个殉道者，第一个殉道者是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斯提凡是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他愿意背负自己的十字架效仿基督，他为真理殉道。第二，斯提凡他是对一群犹太人讲这一篇道，他是从什么角度呢？从神最早开始怎么样呼召希伯来民族的始祖亚伯拉罕，然后一直记载到摩西，然后记载到大卫，然后记载到耶稣基督。当他把这段历史做最核心的介绍，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让他们看见，你们所信的亚伯拉罕，你们所相信的摩西，你们所看见的相信的大卫，神是怎么样借着他们一步一步在以色列人的身上，以及最后到了耶稣基督，是完全透过耶稣基督使神救恩的应许不但成就在以色列人的身上，也要成就在外邦人的身上。因为以色列人一直认为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只是给他们犹太民族的，而斯提凡在这一篇的讲道当中，他好几次提到外邦地的名字。我举几个例子，请看第二节，斯提凡提到了米索波大，他提到哈兰，他提到加勒底人之地，第四节，他又提到哈兰，然后第九节，他提到了埃及地，然后第二十九节，他提到了米甸，三十节他提到了西乃山的旷野，第三十四节他提到了埃及，三十六节他提到了埃及红海旷野，然后最后看到他为什么要提这几个外邦人的地呢？斯提凡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神的救恩不是单单只给以色列人、犹太人，神的恩典是也包括要给外邦人，这是第一。第二，斯提凡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耶和华神不但是以色列人的神，耶和华神也是外邦人的神。所以当他提到这几个外邦地的时候，就是要让以色列人看见这一位神，他是不是只被局限在犹大这块地方，神是无所不包的神，外邦地也在神的势力范围当中。这是他提到的下面第三个重点。你特别注意，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五十三节，他是讲到信心的信， 然后54节到59节，他是讲到望，盼望的望。最后一节他是讲到爱。你看到斯提凡这一篇讲到《使徒行传》第7章，把基督教的三个重要的 pillar 支柱信、望和爱表露无遗。第一节到53节，它全部是讲到耶和华神在以色列跟外邦地他的作为，他兴起亚伯拉罕、摩西、大卫，看到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然后第55节到59节讲到望，为什么是望呢？你注意，斯提凡被圣灵充满，看见耶稣站起来，他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然后你注意哦，他后来祷告说，主耶稣啊，求你接收我的灵魂。你看见哈，这是基督徒的盼望所在。最后一节60节是爱，他的爱是跟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是完全一样的。耶稣说，父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而斯提凡的祷告跟耶稣的祷告是一样，斯提凡跪下来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这是爱的祷告。所以你注意，第7章是信、望和爱的表露。哎呀，当我看到第7章这个祷告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注意一个事情，对于每一个属基督的基督徒，我们都应该回顾、回首，去看我们蒙恩得救的那一天。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常常回顾，我当初是怎么受洗重生得救的。我们一定要回顾，斯提凡是教导以色列人，帮助他们回顾历史。历史 history 是 his story， 历史是神在我们一生当中神作为的累积，神在我们身上作为的记号和历史的记录。我们需要回顾，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人生的台阶，每一个小站，我们每一个环节，绝对不是凑巧，绝对不是 coincidence。 过去的每一点每一滴都让我们看见神的手在我们的身上。不论我们是在巴勒斯坦这块地上，或是我们是在巴勒斯坦以外的外邦地，我们都看见神早就在做工。什么叫做巴勒斯坦？什么叫做巴勒斯坦以外的外邦地呢？巴勒斯坦是指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在 spiritual 的巴勒斯坦，以色列这块地。但是我们还没有信主蒙恩得救以前，我们是在外邦地，我们还不认识神，可是神早就认识我们，神早就已经预定我们要得救。到了神的时间到了时候，神拣选了我们，使我们重生蒙恩得救。神把你我带到美国这个基督教信仰的国家，使我们听到了福音，我们能够因此信主，绝对不是突然的。神为什么把你带离中国来到美国？神为什么把你带离台湾来到美国？神为什么把你从原来的地方带到今天你所在之地？不要忘记，这位神是超越时空的神， 这位神要我们常常回顾我信主的过程，回首思想看看神在我的每一个台阶、每一个小站、我的生命中的每一点每一滴，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是他先认识我，是他先爱我，不是我先认识他，也不是我先爱他。斯提凡的讲道就是要帮助以色列人回顾神从过去亚伯拉罕开始到今天神的作为，我们要常常数算神的恩典，记取我们得救的历史，回顾我们得救的历史，展望我们的未来，然后活出神的爱、信、望和爱。当斯提凡把这些外邦地名称一个一个列出来的时候，也是要让我们看见福音不是只停到我的身上为止，福音是要透过我传到还没有得救的人身上，未得之民、未得之地。今天早上 Boyd Peters 弟兄讲到我们要成为得人的渔夫，其实就是跟第七章不谋而合。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好，我先停到这，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吧。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啊。
请讲，请讲，请讲。你的声音，对不起，你的声音我听不太清楚，你可不可以调整一下你的那个麦克风？
啊，你现在的听得好一点吗？
很清楚了，谢谢。请讲。
啊，好。他在54节说，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这个众人，看来就是说。就是指不是一般的文士啊，或者是这个犹太人教会的一些，就是说
领袖
之类的，它包括一般的民众，我的理解对吗？
对，对。
所以说，我们回头看一下这个这一章的前面这个。
Hello，
还是比较是说的比较正确的，就除了51节说的话，就是说比较，就是说有点比较，就是说刺耳，但总的来说没有什么错的。我就在想，为什么众人会他会犯了这么多人的怒，就是说不仅仅是文士的怒，而且还有这个一般老百姓的怒。会不会是就是说教会啊，在某些这个做一些做法，就是说做的有点过急了，做的有点过了，所以他不但惹了这个，就是说犹太人的文士啊，他们宗教领袖的怒，而且这个惹了众人。这从我们翻回去的话，就是说前面的话呢，他就是有一些就是说不太好理解哈，当时是第五章就是亚纳尼亚人，当时他这个什么一对夫妇就是说被打死，就是说被教会打死。我就在想，这个是不是教会在初期啊，他有些事情是不是做的稍微就是说做的有点过，就是说惹了一些就是说老百姓就是说感到就是说是不是觉得好像不太理解，这样的话造成了众人的怒。
是
啊，我这个我的问题就是这样，就是说这个对这个为什么众人惹了众人者的怒，就是说有点不太理解，你能不能帮助回答一下？
Okay. 好，要谢谢你。你哪一位啊？我声音听不出来。
李庆忠
啊，
李庆忠。
哦，庆忠弟兄你好呀，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这些人他们发怒，跟第五章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暴毙断气是完全不相风马牛不相及的，不是因为这个样子他们才这个。斯提凡他讲到的对象其实并没有讲他是在教会内讲还是在教会外讲，不过其实这一段应该很可能是指在教会之外，他对于那些还没有信主接受耶稣为弥赛亚的这些同胞，因为在犹太人的根深蒂固的观念里头，他们有几种可能。第一种是所谓的死硬派，坚守犹太教；第二种是他们有根据一些利益现实的，跟他的利益现实有关联的，比方说如果你只要信耶稣是基督，承认耶稣就是弥赛亚的话，你就要被赶出会堂，你就会失去在当时犹太人社会中的地位，他们也会失去他们在犹太教当中所该享受的一些福利或是条件。有的人是出于现实利害的关系，有的人是出于顽梗的犹太教根深蒂固的宗教的系统，他们就是不相信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所以这一些人他们可以说要么是中了当时犹太教宗教体系宗教领袖或是这些文士祭司长老中了他们的毒害，他们死都不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死都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是这一批人。而这一批人呢，他们跟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并不是使徒杀死他们的，实际上是神杀死他们的。那现在一个问题来了，为什么神这么的严厉？你要记住一个原则，从整本圣经来看，在神的救恩的历史里面，包括从教会五旬节使徒行传二章教会被建立开始，在包括旧约中，神所刚刚设立的任何一个制度，神是不容许人的破坏。如果人破坏了，神是会采取非常严厉的手段。而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为什么神那么严厉的把他们给杀死了呢？是因为教会刚被建立，是在整个救恩历史中非常重要一个划时代的一个阶段，教会刚成立的时候，神是不容许人破坏教会里面的这个，你说是制度也好，体系也好。当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破坏了神刚建立教会这样的一个团体的时候，神是非常严厉的，不容许人去破坏它。我再举一个例子，当这个祭司制度刚被建立，神要亚伦跟他的四个儿子做，亚伦是大祭司，四个儿子是祭司。当他其中两个儿子他们献了燔火，违背了祭司制度的条例，刚刚祭司制度被建立起来，他的两个儿子就违背了，神就当场把亚伦的两个儿子给击杀了。这是另外一个例子，给我们看见神在一个新的制度一刚被建立的时候，神是不容许人去破坏的。那所以这个情况就可以让我们知道，所以这些人杀死斯提凡跟 亚拿尼亚跟撒菲拉是没有任何关联的。我只能这样简单的回答你，我不知道听众有没有回答你哈。Hello， 李青忠。Hello。好，李青忠，我不知道我们家有没有回答你哈。
哎，谢牧师，我刚才 mute 了，我说了、说了半天，发现我 mute 了。那个你解释的很好，谢牧师，我以这个什么一个方法的特
性啊，跟这个一个。好，那谢谢，因为已经17分了。那我们就必须停到这里，这样李庆忠就麻烦你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李庆忠弟兄，
你听得见吗？
听得到，你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不好？谢谢。
我这个是不是这个 audio 不太好？好，你可能刚才没听见。好。感谢上帝给我们这么宝贵的时间，让我们一块儿在这里查读您的话语，让我们领悟神的启向我们的启示。我们都是很弱小的这个子民，我们有些好多事情都不是那么就是说理解，但是通过您的话语，让我们了解了很多。也让我们充满更多的充满圣灵在我们心中。谢谢您，谢谢您这宝贵的时间，也谢谢牧师带着大家一块儿领悟您的圣灵和给我们的指示。感谢上帝，阿门。